们接下来来开始进入到第二章啊。那第二章呢，就记载到保罗他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首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来请。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然而也，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在这个原文当中，在其后的经由从属14个年，然后重新又在的，我那时向上行，向内进入到耶路撒冷啊。那而这一次的向上行，向内进入耶路撒冷呢，是随同着从属巴拿巴啊。然后呢，他又加了一句，那时拿取在旁边一同了的，并且到与提多啊，并且呢也把提多呢也带在了旁边啊。我那时向上行啊，然而也向下按照启示揭露啊，并且呢我那时让自己提出呈上，再对同一者到于那福音家训啊，我呢再对他们呢提出呈上，到于那福音家训。而这个福音家训呢，我现在持续传达宣讲，在内在对那些种族邦国啊，这个福音呢，我现在持续传达宣讲在那些种族邦国当中。换句话说呢，他那时候提出的这一个向他们呈现他所传的福音呢，这个福音呢，也正是他现在仍然持续的在外邦当中传扬的这个福音。换句话说呢，这里就意味着保罗当时所传的告诉他们的福音跟保罗现在所传的福音是没有两样的，是一样的。好，那中文的中文的翻译里面就比较不太容易看出来了啊。你看，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那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是在那个时候传的福音呢，还是现在传的福音呢来对弟兄们陈说。我们的翻译可能是有一点像是前者啊，我那时候上去奉着启示上去，把我那个时候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来对弟兄们来说，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啊。但是在希腊文当中呢，那他给我们很清楚的，我们那时候向他们提出呈上啊，我那时让自己提出神上道于那福音家训，但是这个福音家训呢，是我现在不断在外邦当中传讲的福音，明白这意思？所以这两个时间的关系对照，表达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是非常一致的，没有什么改变，也是这一句话当中主要要表达出来的意思。那我们的翻译呢，就比较没有很清楚的表达保罗所要传达的这个信息。他说向下按照到于私人个别的呢，然而也是在对那一些现正持续设想认为对了的啊，那些认为就是知名的这些人士啊，那不要某个方式的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免得呢啊，不要有某个方式呢，我现在应该持续奔跑向内进入到于虚空无有啊，不要呢我的奔跑呢是向内进入到于虚空我有啊，或者是呢我那时呢奔跑即兴那在这个地方呢，向内进入到于虚空无有的介词短语跟着我现在应该持续奔跑即兴啊，免得呢我会呢就是我的奔跑呢是近于空虚，或者是呢我那时候的奔跑呢会进入到于一个空虚。所以他在这个时态的这种表达当中呢那我们中文翻唯恐我现在或者是从前突然奔跑 不要某个方式的这种负面的这种目的的指句呢，那他一般都用假设语气，这是一个正常的表达啊，免得呢我像这个向内进入到于虚空无有的呢，那我那时候应该急行奔跑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有一点这个背景上面的一个探讨啊，这个是就是说过了14年啊，到底这个14年是怎么算的呢？学者呢就是在这里有稍微提出一下。那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作为一个历史背景，稍微看一下，Vulcan 这位加拉太书的这个注释学者，他说这14年是由保罗出信时算起呢，还是从他信主之后3年首次到耶路撒冷算起？对这件事情，对这个问题，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啊。那如果是由保罗出信时算起呢，那这一次的耶路撒冷之行是指着耶路撒冷的饥荒之行啊，也就是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啊，就是雅加布他预言，然后呢这个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啊，就是把这个捐项送到众长老那里去啊，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如果呢这是从他信主之后3年才开始算呢，那这一次呢应该是指着耶路撒冷大会之行啊，那就是使徒行传15章1到2节啊，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保罗与他们争辩，后来呢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啊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啊，这是两种的看法。那 Robertson 呢，他的看法蛮值得参考的，他认为呢这次应该是指着耶路撒冷大会之行，而跳过了之前的耶路撒冷饥荒赈灾的这个那次的旅程。为什么呢？他提出的证据是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赈灾之行当中呢，他后面提到把捐项托保罗和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却没有提使徒啊。那所以呢在这一次在这个地方呢，那Robertson 这一位作者呢，他就认为这里呢根据这个原因，他认为比较可能是指着耶路撒冷大会之行。那我在这边呢就是有列出了一些参考的经文，这是记载到了保罗曾经5次的来到耶路撒冷啊，那包括了使徒行传9章这里的11章啊，这一次的赈灾之行14章啊，这里的这耶路撒冷之后的18章和21章，保罗几次到耶路撒冷的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这些经文都列在参考经文那里，我们不会去细细的读。那提多呢这个字呢，Robertson 指出全本使徒行传没有提到提多，那这可能是因为他是路加的兄弟啊，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那提多呢是他的兄弟。那联合圣经公会的注释指出呢，有些学者认为在使徒行传里提到的希拉恐怕就是提多的另外一个名字啊，不过这是一个可能性，有一些学者持这样子的看法啊。那提多这个在圣经当中提到提多的经文也都列在这个旁边给大家参考。保罗接着第2节他说，我那时向上行，然而也是向下按照启示揭露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虽然知道从假如说这一次是耶路撒冷大会之行， 拿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和巴拿巴与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的坚持割礼的信徒争辩，然后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和会中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看起来好像是人的安排，不过保罗在加拉太书这里确实提到他是按着启示而上去，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呢显然呢就除了人上面的一个定规之外呢，其实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上耶路撒冷去不仅仅是人的决定，而是带有着神的启示而上去的。那他那时候按着启示上去，然后呢在这边讲到，我那时让自己提出城上，再对同一者道于那福音家训。提出城上的这一个字的使用呢，学者有一个解释，这个字事实上它是向上加上至上，置放摆设，就把它向上去，把它摆在那个地方，所以意思就是提出城上。这个字呢，它的使用表明保罗要把他在外邦所传的福音向耶路撒冷的众弟兄说明啊。那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5:3-4哈。那这边特别讲到呢，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长老呢，都接待他们，那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啊。Vice 呢，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一个新约的这个字典的作者呢，他在加拉太书1:16也使用过这个字的这个注释当中指出呢，在2:2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地方，也使用了这一个字啊，那就是提出城上。他说这可能是保罗有意的使用，就是提出城上这个字，暗示他向其他使徒描述了他教导的特点，不过呢不是要获得他们的赞同或建议，而是使得这些使徒们呢可以掌有关于这个案子的事实，并且随后呢就会裁定啊，就是在那个之后大会上会裁定。所以这是 Vice 他在保罗使用的这一个提出呈上这个字的使用当中给予的一个说明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在这一个保罗向他们提出呈上的这一个福音呢，这个是他当时在列邦当中所传的，而在这一些种族邦国当中，不仅仅是向外邦人，而且是在外邦当中的犹太人也可能传道的啊。那然后接着他说，然而也呢，向下按照私人个别的呢，他又对着这一些现正持续设想认为对了的啊，那在这些人的身上呢，他向着这些人，事实上他说按照向下按照私人个别的呢，也对着这些有名望的人啊来述说了。那这个字的使用呢，学者Vincent 他认为，这里保罗呢，他除了向耶路撒冷的众弟兄说明之外，也有一个私下的聚会，而这个私下的聚会呢，则是专门对耶路撒冷的领袖，也就是使徒那包括那个还有耶稣的弟兄雅各啊，所以可能当时有两次的这个会议啊。那这些私下设想认为对了的呢，通常一般都是指责那几位就是有名望的使徒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次会议的看法呢Robertson 他认为呢，比较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呢，也的确应当是有两次会议，一次是公开的对犹太基督徒的群体，一次是私下的对几个使徒和长老所以一般主要的学者晓得在这个地方大概是有两次的聚会他说不要某个方式的呢向内进入到于虚空无有，我现在应该持续的奔跑疾行，甚或我那时奔跑疾行。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Vaughan 呢，他引用了另外一位学者呢，来把保罗他到耶路撒冷这样子之行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在当时整个福音的传扬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把它点出来了。所以在这边我把它引用出来。Vaughan 他引用了这一位学者啊的 Federer 的解释，他说，如果保罗完全不理会犹太基督徒的要求，不与那些身为前辈的使徒来达成任何的理解，啊，为他向外邦人工作的使命取得使徒的认可，啊，让他的工作不受律法的束缚，那么，啊，他便割断了他的外邦教会与母教会的联系，外邦教会便与最先的教会会产生一个隔绝，以至于呢，外邦的教会会降格成为一个教派，那也将难以长久地维持它的存在。啊，这是啊 ，Vaughan 他引用了这位学者啊。假如保罗当时没有到耶路撒冷啊，虽然他不是要去真正寻求他们的一种啊，等于是他做使徒职分的一种直接的认可或许可，但是至少取得他们的认同。啊，那使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外邦的教会就是能够在这一种共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一同的彼此的同工一同的成长。如果保罗没有做这样子的努力的话，很可能外邦教会是一群，耶路撒冷犹太的教会是一群，以至于基督教可能是分成了好多的这种派而彼此不互相往来的。啊，那甚至可能到今天的基督教会也许有一部分的教会要坚持受隔离，随着犹太教会的传统，是不是啊？但是显然保罗他在圣灵的引导啊，在神的启示之下，他去做了这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一件事情从教会整个发展的初期的这个教会历史上来讲，其实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啊。这是记载在了加拉太书这地方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这两节经文所给我们啊稍微看到的。好，那我们先很快的再来把它来读一下。好，啊，来请。在其后的经由重属十四个年，重新又在的，我那时向上行，向内进入到与耶路撒冷随同的属巴拿巴，那时拿取在旁边一同，并且到与提多。好，我们继续来。我那时向上行，然而也向下按照道理启示结肉，并且我那时让自己提出呈上，再对同一者，到与那福音家训，到与这个我现在持续传达宣讲，在内再对那些种族邦国，向下按照道于私人个别的，然而也在对那些现正持续设想认为对了不某个方式的，向内进入道于虚空我有的，我现在应该持续奔跑疾行，甚或我那时奔跑疾行。好的，那这是第二节哈。那我们啊，因为这边开始记载的是一些的这种事情啊，但主要我们要从他当中来抓到这保罗为什么写这一些的啊一些的这种背后的一些原因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的确他和巴拿巴带着提多一起上去啊，然后来把他们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向他们来讲解啊，免得呢他现在或是从前呢突然奔跑。那这我们刚才已经引用了 Vaughan 借着那一位学者啊所提出来的 一个见解，觉得相当的不错。好，然后这边发生了一件提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第四到第五节，好吧，请。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然而也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教教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好啊，在这边第三节说，但乃是呢，然而也不是的，提多那共同一起在对我然后呢，这个希利尼人呢，他事实上是这一个现正词序四了的一个叙述位置的叙述词，现正词序四了的希利尼人啊，这一个跟我们在一起的提多呢，他是这一位是希利尼人的，他那时被迫使必须，那是要去被行割礼啊，但是这边因为有一个否定词啊，所以不是这样子的。提多呢跟我们在一起是希利尼人的，他没有呢被迫使必须要去被行割礼啊，所以这一个否定词放在一个前面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啊。那这边呢，位置缘故，倒与那些为从旁私自引路的假弟兄啊，那保罗后面就进一步的去解释这一个假弟兄，似乎这边就省略掉了一些什么东西啊。那所以呢，学者在这个地方呢，他认为呢，这里可能省略了，就是说这样的争议之所以发生呢，是为着缘故那一些从旁私自引路的假弟兄啊，所以这边似乎是省略了这样子的一个叙述啊。显然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思维是跳跃型的啊，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呢讲到，但乃是呢，提多跟我们在一起，虽然他是希利尼人，但也没有人去强迫他行割礼，是为着那一些从旁私自引路的假弟兄啊。那而这些假弟兄呢，他们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双重性的关系代名词，这个加上任何什么，这样子的这一通常这个加上任何什么呢，这种双重的关系代名词的特性呢，它有一种有时候有一种类别啊，像这一类的这样子的这种从旁引路的假弟兄呢啊，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们那时在旁边向内到来前往进路，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向内到来前往进路，不过是从在旁边向内到来前往进路的，进入的目的是要去什么行勘察窥探，勘察窥探什么呢，那自主自由从属我们，来窥探我们的自由，而道于这个呢，也就是自主自由因信单数，我们现在持续持有在内在对基督耶稣里啊，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持有的啊，那但是他们来勘察看探呢窥探呢，目的是什么呢，为要呢道于我们他将要是来怎么样迫使强迫为奴啊，强迫为奴。那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保罗对这一些假弟兄的描述，他们是从旁边呢私自引路的啊，为从旁私自引路的。那但是这个词呢它在希腊文当中这种有这种 TOS TOS 做字尾，通常我们中文代表字都有一种乃啊，乃什么样的，那这种词呢，它其实是具有一种动词做形容词的功用啊，所以换句话说它事实上好像有一种分词的这种形式，那像 那这种词呢，通常有时候要考虑它的主动或被动的一种关系啊。那所以这也是学者在这里提到的，这个词呢，它可以有主动或被动的解释，也就是说，或者他们是主动的从旁施之引路呢，或者他们是被他人呢从旁施之引路啊。那这是这个词它本身可以有这双重的解释。那从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段地方呢，这些假弟兄呢，啊的这一个描述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因为要称一个人是假弟兄，其实我们知道，不要说在保罗那个时候，在我们现在，你也绝对不能随随便便称一个人是什么假弟兄，对不对？显然保罗他用了这么一个强烈的字眼，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种表达啊。而且显然保罗并不认为这一些坚持信徒要受割礼的人为真正的弟兄，或是说是真正的基督徒。那这些假弟兄的特性，按照我们刚才读到的，他是从旁施之引路的，而且他是从旁边向内到来前往进入的。他们进入是要去干嘛呢？要去勘察窥探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目的呢是要迫使信徒成为一种奴仆。那这是保罗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呢对这个假弟兄的一个描述。对于这一点呢，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我稍微有把一点点的感想写了啊，我们一起稍微来看一下。在刚才我们这边看到，主要呢保罗要称这一些人为假弟兄啊，主要是特别是指责这一个就是来强迫人去行割礼啊，人如果不行割礼呢，就不能够来真正的得救的这一些说法吧。换句话说，这跟律法上面的这个问题有一个争论。圣加拉太书让我们看见，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正因为他是训蒙的师父，一定是带有一种不自由，对不对？你要受管教，受约束，不自由，也就是一种外面规条的限制啊，这是律法的本质。而长大成人的自由呢，则是超越了外面规条的限制，真正企图来达到里面的一种实际。就另外一方面而言，在律法之下，人是被动的啊，带着一种目的，也就是要得称义，与神有一种对的关系呢，他是带着要达到这一种关系的一种目的来遵循律法，以至于他为自己的目的所左右，来成为律法的奴仆。但严格的说，律法其实他不会奴役人，对不对？严格的说，律法不会奴役人，而是人在律法的面前，他成为自己的欲望、自己肉体的奴隶、奴仆。但在基督的恩典中，人是主动的，是甘心并且是自然的来活出并且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时候的律法是在人的心中，是为人所喜爱的。所以就律法的本质，它是要让人去遵循，凡遵循这个律法上面所有的这个诫命的呢，人就因此活着。当时犹太人他们就非常努力的要靠着来遵循律法来达到一种与神对的关系。好，所以因为这牵涉到了行为，他们带着这样子的目的来遵循律法，我只要能够遵守律法，那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认可，来得到一种与神有一种对的关系，也就是称义。带着这一种目的来做的时候，你整个人在神面前，你这个目的反过来来成为你的一种瑕疵，你做不到，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反应，做到了，你看别人没做到，你可能 就觉得瞧不起他啊。那人他就被迫着，好像比如说割礼，律法中有割礼，那你就觉得我如果不受割礼，我就没办法达到与神对的关系，所以律法的规框框条条都成为来辖制人的的一些东西。但是严格的说，其实照神整体的一种安排来讲，律法本身它是不会奴役人，而是人正因为带着目的来行律法，以至于他的目的、他的企图、他的那个样子的一种期待，就成为他的限制。所以讲到这里，就让我想到，有时候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在我自己做成为基督徒，在这些这么多年当中，在属灵里面，我常常回想起来，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啊，就是什么样的功课呢？就是我在教会啊，或者是在我们事实上扩展到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任何我所做的事情啊，无论是教会的服事啊，我自己在职场上的工作等等，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尽着良心按着本分去做，但不带着任何的期待，不带着任何的期待啊。因为常常发现，人当我们带着期待去做一件事情，而这个期待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就被你自己的期待给伤害了，是不是啊？那常常我们看见有的，比如说用教会里面来说吧，他很辛苦的来服侍主，结果居然没有一个人说他做得好，给他一种表扬的话。人有的时候在这光景当中就受到伤害啊。那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期待却没有达到那个期待，那因为没有达到那个期待，以至于我们又感觉到一种失望啊。所以呢，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没有任何的期待，我任何的事情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那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在神的手中，然后我能够做得到感谢主，不能做得到也没有关系，但至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每一步我都尽了心去做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有很好的学习啊。那其实在律法当中，当你在带着一个目的要再去行的时候，同样这个目的也成为我们人里面的一个捆绑啊。那在基督里面啊，我们从结果来看却不是这个样子。在基督里面，当人能够真正在生命中有一种长大成人的身量的时候，当他能够圣灵的果子在他的身上真正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些东西没有律法禁止。换句话说，正如保罗所说的，整个律法都包含在一句话之内，爱人如己。那当人能活进入这一个实际里的时候，事实上整个的律法的要求是被满足了的啊，以至于在这种时候，人所做出来的，它不再是一种善功要去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在一种生命的成长中啊，一种满足里面自然而然而活出来的一个果实。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的时候，这个你自然而然活出来的这一份，它是从里面向外活出来，一点没有勉强，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所以人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有一份真正的一种自由啊。但是当你为了要达到某一种目的而去行好的时候，这个目的常常转身过来成为你的瑕疵啊。所以我想这也是旧约和新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差别。旧约的律法刻在石板上，这个石板是外在的东西，人他就借着外在行为的遵行来满足律法的要求，正因为它是外在的，以至于人可以拿来彼此衡量。但是新约的律法却是刻在人的心板上，换句话说，从一个角度而言，这个新约的律法它在人的心板中 那是谁给谁来看的呢？那是给你自己来看的，是不是？好，以至于呢，我们能够不会再用这种外在的律法去衡量别人，而是这一个心中的律法使我们认识知道神他自己的心意。同时呢，因为正是他是心中的律法，以至于他活出来的时候是从里向外活出来，而不是从外面试图去满足律法外在的要求。所以这是旧约和新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啊，也是我们值得在这当中所要留意到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些假弟兄来，他们是要来探勘到于那一个自由自主从属我们。而这个自由自主呢，保罗他用了一个现在时态来表达，是我们现在就仍然持续持有的，而且这个持有呢是在内，在对基督耶稣里面啊，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现在仍然持续不断持有的这个自由。换句话说啊，没有成为这一个律法的这个束缚啊，在这个地方。那接续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概念，当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严格的说，律法它不会奴役人，而是在律法的面前成为，是人在律法的面前成为自己欲望、自己肉体的奴仆。在这里呢，这些假弟兄借着坚持似是而非的教义，而使得信徒成为奴仆，啊，这当然特别是指着割礼这件事情。这不仅仅是信徒成为自己欲望、自己肉体的奴仆，也可能使得信徒成为这些假弟兄的奴仆。那而后者呢，很有可能是形成许多异端学说的原因。就当时的背景而言，割礼既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受割礼显然给予人一种在神的约中有份的一种外在记号。或许许多的假弟兄也就真心诚意地坚持这种似是而非的教义，并热心地教导或强迫他人遵守。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学到几样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人的真心诚意并不能保证信仰的真实性。这也是我常常提到的。一个人的虔诚并不能保证因着他的虔诚所以他的信仰是真实的。是不是啊？所以人的真心诚意并不能保证信仰的真实性。事实上，保罗自己也曾经落在这样的情况中，而热心的来逼迫神的教会。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任何坚持遵循外在某种行为或者形式来成为得救的条件，都有可能落在这样的陷阱中。你们一定要守安息日啊，让他听到，是不是？如果不守安息日，可能就没有得救。当然，第三，这个警告不仅仅是对他人，更多的也是对我们自己，不要不自觉地犯上同样的错误，而误人误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相信在当时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些假弟兄当中，或许也的确有人是真心诚意的要在那里推广摩西的律法，要遵循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但是他可能所带来的一种后果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保罗当时妥协了，可以想到后面整个基督教的教义那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扭曲。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在就是每次看到讲到保罗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觉得真是保罗他是真是在神的手中，真是被神很重重的来使用啊，就使得我们真是有这样子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对于这一些的假弟兄呢，保罗在后面又用了一个关系代名词，再对这些个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呢是在同一列，所以依然是指的这些假弟兄，阳性复数。再对这些个假弟兄呢，保罗说， 然而也不是的呢，向着到于终点时刻，我那时柔弱容让，再对那臣服服从。对着这一些的假弟兄呢，我没有向着终点时刻，表的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那时柔弱容让，我去容让他们，但凭借什么容让？在对那臣服服从，或在臣服服从之中，凭借着臣服服从，我在那里容让这一些假弟兄，为的是什么呢？那真情实理充足的福音家训，他那时应该停留持守不变，向着你们，为着福音的这一个真理呢，他能够向着你们能够停留持守不变。所以这是保罗在整个福音真道上面的争辩当中非常强烈的一种做法。所以在这里显然在保罗对福音的真理的挑战呢，保罗丝毫的不退让，他也不会为了所谓外表的合一而牺牲福音核心的真理。其实用我们今天想想看，你就让他一下嘛，能够这样子能够保持教会的合一嘛，免得再为了这些小事情能够教会产生分裂。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触及了整个的核心教义，保罗丝毫不容让。他说如果牺牲福音核心的真理，这个福音就恐怕不会再是个好消息了。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Vaughan， 他指出福音的真理是属于福音的真理啊。他的意思是说福音的真理呢，这个词呢，它是属于福音所拥有的真理，也可能在这里呢，他可能就指的福音就是真理啊，福音就是真理啊。这个啊，这个结构，那真情实理从属那福音啊，也就是福音的这一个真情实理。当然我们知道瓦坎他这么讲呢，他也可以把这个希腊文的从属格视为是一种就是在叫什么，在语法的规则上呢，就是这两者的性质可以完全互相认同啊，以至于呢这一个真理呢就是这个福音，福音就是这一个真情实理。好，这种情况叫做同位语的所有格，所有格和它所修饰的名词两者在性质上可以完全的认同。所以从这种解释呢，这个福音呢可能就可以说是真理，而这真理呢也就是这个福音。好，这那同位语所有格呢，那就比如说像生命的冠冕，那冠冕从属生命。什么是生命的冠冕呢？冠冕从属生命，它可以是说有一个冠冕，但是以生命为性质为特点。但同位语所有格的话呢，那事实上这也是 Robertson 所认为的，他可能更准确地表达这句话的意思。其实那生命呢，就是那冠冕，那冠冕就是那生命。啊，这叫做同位语所有格。所以刚才在这个地方呢，他说甚至也可能这是指福音就是真理。对保罗而言，福音的真理不容妥协，屈服于割礼的压力就是对福音真理的妥协啊。这是 Vaughan 他是提到的。 Robertson 指出整个外邦基督徒信仰的问题都牵涉到提多的个案，基督信仰最终仅仅只是一个律法的犹太信仰的修版本呢，还是一个属灵的宗教信仰，也就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信仰呢？其实都关乎到提多的这个个案啊。如果保罗顺从了，最后我们整个基督的信仰恐怕当时它不过是一个律法的犹太信仰的一个修改的版本而已，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福音啊。所以到底会是一个犹太信仰的修改版本呢，还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宗教信仰啊，也就是一个真正犹太信仰所要在基督里所要带来的这个整件这个问题呢，都牵涉到了提多的个案。人家要求这个提多啊来接受割礼， 但是保罗呢却坚持不让提多来受这割礼。当然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有一个语法上面的事情要稍微来注意一下啊。那在这一句话当中呢，但乃是然而也不是的提多呢共同一起在对我宣证持续试了的希利尼人呢，他那时被迫是必须，那是要去被行割礼。也有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呢，不是说提多没有受割礼，而是说呢提多呢他的确受了割礼，只不过他没有被强迫，而是自愿的受割礼。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解经学家呢这样子提啊，那但是呢绝大多数尤其近代的解经学家大概没有人会真正采用那种解释啊，那而是如同拉普森所说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是讲到提多呢虽然是希利尼人呢，但是呢他也没有被迫使要去被行割礼啊，所以是提多没有受割礼。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也许有人会反驳呢，那保罗不是曾经让提摩太受了割礼，难道保罗不支持割礼吗？是不是？那可是我们知道保罗跟他对提摩太的个案跟提多的个案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至少按照有一些学者他提出来的我觉得相当不错的看法，就是提摩太他的母亲是什么，是犹太人。那保罗带着提摩太在早期的服事当中跟外邦当中的许多的犹太人是很紧密的关系，而让犹太人呢让这个提摩太去受割礼，可以帮助提摩太在整个在外邦人当中的犹太人的服事少掉很多不同的阻碍。而希利尼，而这个提多呢，他完完全全的希利尼人啊，他的父母亲可能都不是犹太人，那你去强迫他受割礼，而且就是在这一个他们当时上耶路撒冷去的这个场景当中来受割礼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就会使得保罗他就认识到，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退让的话，那整个福音当中这个靠着恩典，基督耶稣的恩典而有的这一个好消息就完全变质了。也就是换句话说，人就要在这当中非要做一点什么，然后他才有资格在这救恩当中有份。保罗会来完全的排除在恩典之中参与任何的杂质啊，所以这也我相信这也是马丁路德他们改教的时候所能够看见的这一点，唯独恩典，唯独恩典，不是恩典再加上一点点什么东西，是唯独恩典啊，以至于在这一个救恩的面前，正因为是唯独恩典，不加上任何我们人在里面当中可以有的努力，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没有可夸的地方。我们若要可夸，只有夸这一位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在整个的救恩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就是为当时的保罗能够这样子的坚持而庆幸，也感恩啊！否则的话，到今天我们整个基督的信仰就完全是变质的。当然，我们知道神在掌管这一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但乃是然而也不是的提多，那共同一起在对我希利尼人宪政持续试了的，他那时被迫使必须，那时要去被行割礼。好，然后到这边来，为着缘故，然而也倒与那些为主旁引入的假弟兄，好，然后后面呢，他用了一个关系子句来，关系子句来进一步的描写这假弟兄。请这个任何什么，他们那时在旁边向内到来前往进入，那时要去行勘察窥探，到于那自主自由从属我们，到于这个我们现在持续持有，在内在对基督，在对耶稣。好，为要他们到于我们，他们将要强迫为奴，为的要使我们呢能够 他要强迫为奴倒与我们、啊、这个自主自由呢，其实在保罗在后面加拉太书的论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身子为奴，而天上在上的耶路撒冷呢，那也是这一个撒拉所预表的啊，他的儿女呢是自主自由的。所以这自主自由呢，那他跟这一种割礼在律法之下的这种奴仆的关系，整个在加拉太书里面是贯穿的啊。好，然后保罗呢对着这些假教师呢，啊，再对这些个他所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以及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再对这些个，然而也不是的，向着到于终点时刻，我们那时柔弱容让，再对那臣服服从，为要那真情实理，从属那福音家训，他那时应该停留持守不变，向着到于你们。好的，好的，那我们稍微休息10分钟吧。